生地品临次世界最后一段上方正因世界第五句看起啊，第五句或名远着心，这个这一句清凉大师也有注解，远着心者啊，苦名远着心者，性令染故，如乐受坏苦，谁为苦也？这个几句话了，要解释一下。清凉大师注子上说，染着性，换一句话说呢，这个性质，这个性不是讲的本性，不是说的真性，是说染着的性质啊，所以说性令染故，他举了一个比喻，如乐受坏苦，乐受是染着，着就是着相。换一句话说，性令染故，这句话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它的性质一定呢叫你染污，叫你执着。我这样讲法了，你就好懂了。譬如乐受啊，这是讲顺境善缘，你的生活环境非常舒适，一切都能称心满意，你周边的人都是你喜欢的人啊，这个性质一定叫你生起贪念，贪是染，念是着啊。如果这个若不能够保持长久啊，总有离的一天呢。环境转变了，实在讲，我们生活环境呢，常常在转变呢。真正是无常啊，无常就是苦啊，你保不住啊，乐受保不住啊，啊，保不住就是坏苦啊。佛法把这个六道众生所受的苦分作三大类，苦苦、坏苦 行苦。啊，你在享乐的时候，你不觉得苦啊。但是这个乐享尽的时候，苦来了。人间没法子，人间的时候有生老病死啊，确实有求不得，有爱别离，有怨憎会，有五阴之身啊，这是常讲啊，苦苦里面有八大类呀，叫八苦啊。在人间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这八种苦你也没有办法避免。何况这些苦乐会变成苦，善会变成恶，好会变成坏，时时刻刻在变迁。这个世间哪里有乐呢？啊，这一句单就下意来说，因为经文是讲娑婆世界啊，娑婆世界当然主要是讲六道，六道里面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狭义的讲啊，这是讲色界天呢，色界十八层天呢。色界天人化身，他不是胎身啊，不是卵身，不是湿身，他是化身，所以没有生苦啊，不必投胎坐胎出胎，没有这个苦。但是寿命终的时候，他的苦来了。也就是说，他的定功啊是有时间性的，这个时间很长，我们凡夫不知道，我们凡夫认为他是永生的啊，不但色界天人是永生的，欲界我们都以为他是永生啊。你比如学佛同学们都熟知的忉利天啊，这是欲界第二层天呐。忉利天的一天是我们人间一百年在忉利天看到我们世间人，真的是朝生暮死啊！像我们世间人看水里头那个小虫，在水面上跑来跑去，我们称它做浮游啊。浮游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我们看浮游就像忉利天看我们一样，寿命很短很短。啊，忉利天的寿命1000岁。啊，佛在经上说，也像我们这个世间一样，一年365天。 啊，那他的一年等于我们人间，他一天等于100年呢，10天就1000年呢。释迦牟尼佛降生在我们这个世间，80岁圆寂了，到现在啊3000年了，在忉利天才1个月。释迦牟尼佛离开我们人间，忉利天人才1个月，所以我们看到天人，以为是永生的。啊，其实他也有寿命，啊，他那个寿命1000年可不得了了，啊，你看1个月就3000年，我们人间就3000年，啊，1000岁还得了啊？啊，但是寿命快到的时候，坏苦现前。天人福报真大了，平常享乐没有烦恼啊，一舍自然啊。所以到寿命快要终了的时候，佛说了，无衰相现前了啊，他心不安，身心不安，生烦恼啊。天人从来不会流汗的，从来不需要洗澡的啊。这个时候呢，身上有汗是衰相啊。戴的帽子，帽子上都有鲜花，鲜花枯了，五衰相现前呐，啊，这是坏苦啊。所以这个性质是染着。苦地的别名啊，染着性。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时时提醒自己，不能被境缘染着了。境缘肯定会染着，你要怎样保护自己不为染着呢？啊，那就是佛教给我们戒定慧三学。所谓不被境缘染着，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不受环境影响。你要有这个本事啊。这一句话说得容易啊，做起来可是真不容易。啊，比如说，啊，你遇到有很多人对你赞叹，你生不生欢喜心？肯定嘛。很欢喜嘛，啊，很高兴嘛，很感谢他嘛，你已经被染污了。啊，另外遇到有人回报你、辱骂你，你生不生气？啊，你这一生气不高兴，你被染住了。 这就是什么？你被外面境界转了。佛菩萨不然，你赞叹他，他不动心；你毁谤他，他也不动心。那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啊，言说性空，名字性空。一切法毕竟空不可得，所以无论在什么境界当中，他如如不动啊，一丝毫影响都没有，绝不受外境影响。这是什么？这是大定。大乘法里面讲自信本定，楞严经上讲首楞严大定，叫性定啊，不受影响。可是菩萨应化在世间，你赞叹他，他也很高兴，他也很感谢你，那是什么呢？不坏世间法。普贤十愿里面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如果人家赞叹你，你毫无表情，说你这个人麻木不仁，你这个人怎么知觉都没有了，像木头一样啊，所以这个不是好榜样。菩萨在世间要事先给众生做好榜样，那赞叹我们会感谢，表示很欢喜很感谢，演戏呀、啊，里面呢，里面如如不动，这就对了。别人侮辱毁谤呢，这个时候你要教世间人，你看世间人遇到这个发脾气啊。怨恨呢，甚至于还有报复啊！菩萨遇到也笑笑，也不是麻木不仁，也欢喜接受，消自己的业障，赠自己的福慧，这表演呢，教人呢。佛菩萨应化在世间的时候，你看他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通通是在教化众生，他没有自己，众生就是自己，自他不二啊！所以说是入不二法门。为什么？他已经证得苦灭身地了，所以应化在世间的无非是道地呀。这个道对自己提升啊，自己虽然是化身菩萨，我们知道化身菩萨有五十一个阶级啊，他还没有达到究竟圆满。所以应化在世间呢，是自行化他啊，帮助一切众生，教化众生，提升自己，这个就是世间所说的教学相长。菩萨要不教学，永远不能提升自己啊，在教学里面修行呢，立思练心，练什么呢？练不受染着。 啊，就是练这个功夫。在一切静念当中练如如不动，这个功夫练成了啊。什么时候成呢？一般说圆教初住菩萨就成就了，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自性本具的般若啊，这般若智慧德能下好都现前了。这个时候不是修得的，是信德，自信本来具有的啊。到这个境界，才可以离开老师啊。大乘法的标准在此地啊，离开老师，你可以独立了，你可以参学了啊。到哪里去参学呢？应化在九法界啊，这个时候随缘呐，自在随缘呐啊。九法界哪个地方有感，它就有应，应就现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它就现什么身。啊，这个时候。练思练心呢，这是第二个阶段的啊，真正是练思练心啊，那就是明心见性之后啊。我们今天学佛没有明心见性的，明心见性以前呢，以前呢要非常虚心学习啊，这是参访学习。那么我们现前参访学习的条件，是你有能力辨别净缘的邪正是非真妄。你要有能力辨别，你才能参学。如果没有能力辨别，你不参学没事，一参学就被魔牵着鼻子走了。你遇到一个魔王外道，你对他佩服得不得了，仰慕得不了，他神通广大啊，好像比佛菩萨还能干，你跟他走了啊。这一桩事情楞严经上讲得很透彻，讲得很多啊啊，楞严经十卷呢，单单讲这桩事情呢，世尊你看看在经文上一卷半的经文讲五十种阴谋啊，这一部分真的很重要啊。所以在前些年有一个同学发心啊，来找我，他想把楞严经这一段经文印单行本流通啊，问我好不好，我说好啊。但是经流通经文恐怕一般人看不懂，所以我建议用圆音老法师的讲义，把讲义这一部分连经文带讲义印出来流通，作为单行本啊。好像我还给他提了个封面，这好心呐，让人有能力啊， 辨别邪正是非也。现在这个时代是非常非常可怜啊！要是跟过去，实在讲，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如。你们不要以为现在科技发达啊，换句话，享福超过古人啊，相对的造罪业也超过古人这个罪业造了要受报啊，这不能不受报啊。啊，果报现前的时候你怎么办？啊，善知识有没有呢？肯定有。为什么呢？众生越苦，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越多。但是你不认识啊。佛越多，魔更多。你要问那什么原因？人真心学好的人不多，不愿意学好的人很多啊，魔教化了，喜欢自私自利，喜欢贪嗔痴慢，喜欢享受五欲六尘，啊，这种人多啊。魔是教化这些人的呀。帮助他造作忤逆十恶，拉他下水呀。拉他堕地狱啊！在没有堕地狱之前呢，哦，那这个被魔佩服的五体投地，到那一天堕落，后悔莫及了啊！佛教人走正路。正路要利欲啊，佛教你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谁干？没有人愿意跟他走啊。所以这佛菩萨人数就少了啊，真正肯干的人，真正觉悟的人跟佛菩萨走。所以你在这一生当中，你是遇到魔你还是遇到佛，这一桩事情老实跟你讲，不是命运安排，是你自己感应遇到的呀。你要是以善感应，你一定感到佛菩萨善知识，你这个心行不善，你跟佛菩萨 跟善知识啊不起干预。你跟妖魔鬼怪起干预。啊，遇到妖魔鬼怪是一破即合，那志同道合就去了。啊，这一桩事情如果说到前因后果呢，也可以说阿赖耶识里头烦恼的种子多，力量强大，从小没有接过这个接触过善法的熏陶，造成现前造磨难的业因呢。啊，中国在古时候做父母的做长辈的啊，那尤其是做老师的，对于年轻人对于儿童可以说照顾的无微不至啊，不一定是自己家里的儿女啊，路上遇到年轻人不守规矩不守礼，游荡不如法，那些老人看到都教训他，啊，在那个时代老人教训呢一般年轻人都能接受都能感谢，现在这个时代没有了，在家里头父母不教你了，在学校老师也不教你，我过去还教过五年书，啊，这大概在三十多年前，啊，每一天这些老师都会碰面的，啊，到学校去坐学校的交通车，从台北市车开到阳明山，要开一个多小时，啊，将近两个小时，从这个台北火车站，啊，一个多小时开到山上。车上常常在一起聊天呢，老师们没有一丝好的隐晦啊，我们到学校来教书为什么？为生活啊，拿一点薪水拿一点钟点费过日子，为这个，真的教学生吗？不能真教啊！真教学生不接受啊！啊，你这个老师要认真，他想尽方法叫学校的把那个老师开掉。所以老师在学校里混生活费用 学生在学校里不是认真念书啊，混毕业文凭。老师不是真教，学生不是真学。学校啊，变成这么一个校风，我们意想不到啊！啊，我在那个时候自己没有到场啊，所以学校请我，我就去了上课了，把那个地方当作练习讲经的场所，跟同学们结结缘。以后我们台北华藏图书馆成立了，学校工作我就辞掉了，不是，我自己有个地方天天上课，天天讲解。使我想起来啊，这更早年的时候，我第一次见方东美先生啊，那个时候唯一的一个希望就是希望他允许我们能够到学校里面旁听他的课程。当时他就跟我说，是现在的学校，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你要到学校里面去听课，你会大失所望。我就想到这句话了，你说这个话说的多痛心呐、啊！真正想学的年轻人到哪里学？啊，学佛之后，这才晓得，只有求佛菩萨，求感应。啊，好老师，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全凭感应，真正好学的心你会遇到，没有真正好学的心，你谚语讲啊，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啊，昼夜去找啊，你也找不到。这个里面从因果上来说，我们自然会想到世事的缘分啊，我们有个恳切求学的愿望，这个善知识啊，他能看得出来，看你有几分诚意，是不是真想学。真想学呢，他不舍众，不舍众生呐、啊。为什么呢？真正的学者，真正的善知识，他在一生当中，时时刻刻是求的，求什么呢？求传人。啊，真正有年轻人呢，来传他的法。如果遇到真肯学的人，哎呀，这个人是传人呢，他就把你看作宝贝了，那到哪里去找啊？啊，遇到一个真正想学的，他不会放弃你。 他会教你。我碰到方老师，那时候没有不什么都不懂啊，真是一张白纸啊，求学心非常恳切啊。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年轻嗜学啊，抗战期间到处流亡啊，没有机会念书啊，天天在逃难呢。啊，所以抗战胜利，我只念完初中啊。啊，求学的心愿非常恳切。所以方先生就告诉我了，啊，他不让我到学校去，最后说，这样好了，你每一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我给你上两个钟点课，这是我们不敢想象的。我们没有交一分钱的学费，啊，每一个星期假日，啊，我不上班去上学，啊，我是这样子，清静芳老师教出来。上课学生就我一个，啊，这一个老师一个学生，在他家小客厅一张小圆桌，我们是这样上课的，啊，方老师何以这样子开恩呢？没有别的。求学的心愿非常恳切，感动老师啊！他把佛法介绍给我啊，我知道佛法这样殊胜，这样圆满啊，这是方老师跟我说的。所以这个缘呢，啊，就非常殊胜。啊，我接触到佛法大概一个多月，啊，就有另外一个朋友给我介绍张家大师。啊，那是专门学佛的人啊，啊，佛门的一位大德了，难得。我亲近他老人家，老人也是给我两个小时，每一个星期两个小时。啊，那我就不到方老师那里去了。啊，我就亲近张家大师了，专门学佛经。方老师是学哲学的。我受他的影响至少三年啊，那是用哲学的角度来看佛经，以后渐渐深入啊，才知道佛法超越了哲学啊，哲学看佛法只是佛法里头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在那个时候方老师四十多岁啊，他告诉我啊，佛法里头有十分之二三是高深的哲学啊，是世界哲学之冠呢 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 附带给我说一句，这个佛教经典里面还有十分之六起，那是迷信，他把它分成两部分。那个哲学的部分是什么呢？性宗跟相宗。性相两宗啊，这中国佛法不是八个宗派吗？这两个宗派他说那是最高的哲学，其他的那些宗派的时候那是迷信。我入门的时候受这个影响，可是方先生到晚年呢，那个境界不一样了，晚年他真正悟了，真正契入境界了，契入境界了，非常可惜呀，他寿命到了，他走了。他是1977年，79岁。那么我也是入佛门大概7-8年，慢慢就转过来了。知道方先生以前所讲的那迷信那一部分的时候，那一部分很高深，很高深。绝对不是迷信。才肯定了佛陀真舍智慧，真舍教诲，即使对忤逆受惡，佛经上讲一禅体的众生他都不舍弃，教导他的东西很简单，教你无戒十善，无戒十善那个道理就非常非常的深给你讲善恶报应的，一点都不迷信。这个里头的理论呢，通八道这些我们不能不知道。所以只有好学，只有亲近善知识，才能够远离染着心，才能自救。再看底下一句第六句，或名石榴，清凉大师也有注解，苦名石榴者，刹那性故，即行苦也。所以他的底下几个名词，就是讲的三苦。染着性是坏苦，石榴是辛苦，下面不可乐是苦苦。三界同苦啊。辛苦就是你在世间，你在这个三界六道里面，你决定是刹那生灭，决定不会停在那个地方。就像流水一样， 他止不住啊。啊，这种现象，我们要是冷静的思维，人从出生刹那刹那往死亡这条路上走啊，他不会停住，一分一秒他都不停。我们在讲习里头曾经讲过，这真正是勇猛精进啊。啊，向哪里精进？向坟墓精进。一年一年接近，一月一月接近，一天一天接近。再给你细说一点，一秒比一秒接近。这是辛苦。人想到这个地方，真正是一冷心灰呀。人生有什么意思？如果遇不到佛法，遇不到圣人教诲，你这一生叫白来一趟啊，白受啊这几十年的辛苦啊，受苦。是业报啊，啊过去生中造的不善业嘛，报应嘛。但是在受苦当中啊，你有造业啊，你不会把造业这一桩事情停止了，你还是造业。那真的不造业了，像袁了凡先生遇到这个孔先生算了命之后，他不造业了啊，他善恶都不造了，善恶都不造，有没有好处呢？没有好处。为什么说没有好处呢？堕在无明里头，永远出不了六道轮回啊！那个停不过是暂停而已啊，不是永远停的，永远停那就得定了。这些现象我们不能不知道啊，知道之后你才遇到，才知道遇到圣贤教诲，遇到佛法，那是无比的幸运的，你会非常珍惜，认真努力学习，这一生没空过了啊！如果没有遇到圣贤教诲，没有遇到大乘佛法，真的这一生空过了，这一生来得很冤枉。你这一生到这个世界上受报的，要受报应的，前生修福，你享一点福报；前生造业，你这一生是过得很辛苦。那就干这个，你说有什么意思？啊，只有真正明白人、真正觉悟人，啊，才奋发。努力学习啊，世间没有一样是真的，应当放下，随顺心得啊，伦理道德能帮助自己提升， 认真努力学习啊。现在时间到了。